狗与人类上万年来的羁绊。阿牛的心意，只要当过狗主人，应该都能够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解释，当一个人离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难免会回忆过去，思念亲人。这种留恋家乡的心情，心理学家一般称之为怀旧依恋心理或回归心理。不只是人，其实狗也具有同样的心理，且回归的欲望往往比人更为强烈。人们都知道犬有极强的归家能力，电影史上从灵犬莱西以来，就有许多以千里寻家为主题令人感动的名句。法国大文豪雨果也曾将自己的狗赠送给俄国诗人，但是这只狗由于恋主情深，竟然一路从莫斯科近郊返回到巴黎。便是犬怀旧依恋心理的最好体现。在狗的眼里，无论事实如何，主人是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所以狗往往会尽自己一切能力来满足主人的意愿，尽力维护主人的一切利益，就算死也在所不惜。不可思议的是，狗对于主人的感情往往胜过对同类的感情。这种对主人的依恋心理是犬忠诚于主人的心理基础。从考古来看，根据河南舞阳贾湖、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南澧县孟溪及稍后的仰韶大汶口、龙山文化等时期所出土的证据，显示西元五六千年前，人类饲养狗已经相当普遍。中国的家狗遗骨迄今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湖南、湖北、辽宁、内蒙古、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台湾等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7、8年前，河北武安慈山、河南新郑裴李岗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更发掘到狗狗的遗骸，是人跟狗在一起生活的证据，证明中国大陆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养狗的习俗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是十分风行的。从人类发展史的总体情况看，养狗的习俗可能渊源更早，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生产中作为狩猎的最佳助手，狗已开始步入被驯养的行列。推断狗应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动物之一，而养狗也应当是畜牧业中发生最早的生产活动之一。西元前13世纪，甲骨文对六畜也做了记载，甲骨文中就有五十羊五十犬的文字记录，有关夏朝养狗的情况，目前在文献记述和考古发掘中，可资验证的材料都不多，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曾发现犬形的陶制品和训狗的木立，说明夏代也是存在养狗习俗的。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均十分盛行养狗的情况分析，夏代应该也有养狗的习俗。 商朝的养狗习俗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以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遗址，均发现有大量的家犬骨骼。在商代的墓葬，尤其是晚期墓葬中，用狗做陪葬的驯兽习俗十分流行。殷墟历年来发掘的殷代墓葬，不管是贵族墓或平民墓，多半发现有在棺底、腰腔或棺面二层台上下殉葬家狗的现象。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社稷遗址中，也发现许多用狗来祭祀的证据。这些现象都说明商代养狗习俗的风行是与日常生活之需，无论食用或是利用家狗做防卫和殉葬祭祀密切相关的。甲骨文中也有不少狗做祭牲的记录，表示家犬在商朝人心目中就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物资和精神利用价值。西周时，狗与人相当亲密，在陕西长安、镐京、大原、张家坡、普渡村以及湖北浚县朱家台等遗址，均发现有家狗遗骨。陕西一带发现的西周墓葬也大多有用狗寻葬的现象，说明当时狗与人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春秋周礼秋官设有犬人掌犬身，犬相牵犬者属于犬人所管，祭祀供犬性，则说明必用六畜中的犬做牺牲祭祀品。春秋时期的大力士朱亥，战国时期的荆轲吉友高渐离，都是屠狗卖肉出身的名家，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狗对于人类的作用。2009年，西方科学家在美国德州西南部西德斯洞穴中，从94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粪便中发现犬类头骨碎片，这些犬类骨骼碎片证实早期人类在北美洲驯化饲养食用犬类动物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将近10000年前。考古证据也显示，美洲原住民，尤其是住在大平原的苏族，曾使用狗作为运输工具，与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使用雪橇狗的情况极为相似。15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和早期欧洲探险家也曾记录当时美洲原住民于饥荒和一些特定仪式的原因而吃狗肉的相关历史。狗与人类共生的时间究竟有多长？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但无论答案是什么，狗在与人相处的历程当中一代代建立起来的信任与爱，显然是非常强烈而珍贵的。背叛这份深切的信任和爱，不仅仅是背叛一只微不足道的畜生，更是背叛10000年以来祖先与狗建立起来的深刻关系，也背叛了我们自己。而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小题大做。 陪他走生命的最后一程。当我们开始养一只幼犬的时候，都能够轻易地找到怎样帮助他们长大以及训练的资料。但是当一只狗逐渐老去时，却缺乏如何照顾宠物晚年的书籍或指南，以至于很多饲主无法为临终的宠物做出适当的陪伴跟处理。这或许解释了美国每年400万只被弃养送到流浪动物中心的狗当中，其中100万只是因为太老，主人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而被抛弃的原因。要如何知道自家的狗是不是老狗呢？如果是小型狗，年纪乘以6，如果是中大型犬，年纪乘以8，就大约相当于人类的年纪。也就是说，一只10岁的拉布拉多，基本上就像人类80岁的老人。猫狗如果大小便失禁，我们看得出来。但是如果罹患的是狗失智症，我们却无从得知。一只狗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而无法上下楼梯，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它们的炎症造成的疼痛程度是否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我们却看不出来。我所居住的波士顿地区塔佛茨大学有很知名的兽医学院，学院的动物行为学系主任尼可拉斯·陶德曼研究狗的晚年已经有好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他有鉴于此写了一本给老狗主人的指南书，书名叫做老好狗，专家教你如何让你家的老狗保持健康、快乐、舒适。书中提到了老狗心肺功能退化所需要的运动，适合老狗的饮食，如何控制体重以免增加关节负担，还有临终的安宁照顾。比如书中便指出许多人不知道老狗就像老人，比较没办法适应外在温度的急剧变化，所以保暖避暑变得很重要。很多饲主不知道，狗罹患炎症而死的数目，光在美国每年就高达50万只。10岁以上的狗有一半患有炎症，但一半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是否治疗、如何治疗、治疗本身是否会造成疼痛、如何减轻疼痛、应该花多少费用才算合理、治疗后的狗如何过有品质的生活等等，都是很大的学问。陶德曼说，如果治疗手段不需要进行大手术，价钱在我们经济能力负担范围以内，而且治疗后至少可以让老狗能够过6个月有品质的生活，那或许值得进行。否则无止境的治疗并不见得是爱狗的表现。与其宠物去世后到处寻找有名的宠物通灵者，还不如在宠物年老但人在世的时候，知道如何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路。不要因为我们作为饲主的方便而轻易缩短他们的生命，也不能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宠物的死亡，因而不顾一切勉强维生，增加他们每天的痛苦。当一个恰如其分的好主人， 原来也是需要许多生命教育跟圆融智慧的。我们都可以是另外一个生命的魔鬼，也可以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天使，做对的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